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思想青少年父母。天使和大家来分享第四课，建立爱与信赖的关系。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在一些观念上以及互动中的思想，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跟孩子之间建立一个爱与信赖的关系，好像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使他们更加的能够知道如何有智慧的来面对人生的情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开始来谈这个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爱与信赖的关系。一般来讲，爱与信赖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关系，可是经常在和孩子跟父母的互动的时候变成一个负面的牵制，那而没有变成一个正面的定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少年他不再有之前的认知跟感受，所以他的认知跟感受跟先前父母给他的爱与信赖其实他已经有不同的感受了，可是一般做父母的并没有体会到。当父母没有体会到而又介入到青少年的一些作为的时候，青少年常常的反应被父母解读是一个反抗，或者一个轻忽，或者一个藐视不重视，都是一些负面的认知。那这样子就失去了父母能够更准确的了解他们的反应能够去知道青少年的心理上对一些事情的认知。当这些不是正面的东西慢慢累积因为父母对他们的反应解读负面，然后又以这样的一个情境去反应，所以这样就变成不好的经验累积，所以很快的青少年就会在作为当中采取不让父母介入的做法。那要不让父母介入的做法，一个就是隐瞒，要不然就掩饰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就会有个比较激烈性的反抗，那这样就导致更负面的一个经历，那当然就更负面的结果所以这然后彼此就处于一种没有办法沟通或者没有办法对话的一个情境或者总是彼此都在情绪当中。好，那如果我们就不再去处理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发现彼此之间爱跟信赖的关系只是一个知识面的部分，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父母这个知识面的父母关系或者说彼此也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去解决，可是也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路。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情境逐渐在父母与孩子当中产生的时候，那父母就开始会担心孩子将来怎么办，然后也会担心孩子所面对的现实的情境，然后越来就越担心然后越来越有压力，然后彼此之间就失去了安全感。那这样子的情境之下，父母开始要想办法来能够觉得自己可以主导这个关系，或者是可以掌握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导致父母会想更加的控制这个孩子，那孩子又不想给父母被掌控，父母又想要，所以就导致更大的冲突。那这当中的对话里面常常是父母把自己认定的告诉孩子，那孩子也有他的认定但是都不在同一个点上可以谈，所以导致的 孩子常常在当中对父母有一些不好的态度或者是言语，那父母对孩子总是一直认为孩子让他有那一种担心失望不安。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思想父母跟青少年之间如果要有一个好的互动的关系的话，那么就要从爱跟信赖的关系上去着手。父母要开始学习一个不一样的互动，让孩子有被爱、被尊重、被信赖的感受这个不再是小学生他们不再是在一个小学的阶段，所以父母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就要自己要做一些调整，因为孩子慢慢在做慢慢改变，慢慢改变到了青少年有比较大的改变，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往往没有改变，或者往往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做调整，那这样的心态对我们在互动的帮助上不大。所以我在这里跟做父母的谈，就是如果我们要让孩子有被爱、被尊重、信赖的感受，那么要调整的主动的是我们，主要的是我们，我们去调整，我们就可以能够去体会然后让孩子能够知道我们对他的用心。好，所以当我们谈爱与信赖关系的建立，那爱与信赖的情境需要去维护，需要去建构。即使我们做父母的有些人他在情感的表达上比较弱，那也可以用坦诚的沟通这是我们上一课谈的坦诚的沟通因为我们的坦诚，那孩子会在意父母的真诚，而不需要其他理由了。所以我们的真诚坦诚的沟通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建构跟维护一个信赖与爱的情境。好，那我们就要开始来谈怎么样帮助我们建立跟青少年孩子的这个爱与信赖的关系。刚才我有先提到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一个新的改变，有新的在当中的自我的调整为了改变调整有好的互动，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要认识青少年在社会的发展跟他的影响。那这个青少年在社会中的发展跟影响会导致他在认知上跟先前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先认识他们的认知，也就是他们的思考。首先呢，他们的思考开始转化，进入青少年的阶段，他们思考能力开始增加这有些孩子在小学六年级开始，更早的可能五年级就逐渐有一点点迹象，到了国中多数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就是他思考能力比先前更增加，想象的空间更直接，所以面对生活呢，他会感受到更加的实际，有更多的压力对他来说的话是更实在的。那感受的压力是直接实在，但是想象的空间是一个比较凭空的思考，所以实际是真实的，凭空思考通常不是那么真实。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现实的面的压力，所以会让他凭空思考的部分也比较上来讲，对他们来讲有大的压力。所以当他从这个现实的经验跟这个凭空思考来想象于未来，或者是想象将会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他跟我们成年人比较不像，我们有比较多的实际的生活的经验， 那感受实际的压力，当我们凭空思考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抽离现实的时空，但青少年啊会抽离现实的时空，然后做思考做想象。那这样子啊，他当他跳到那个情境的时候，那他又会从这些去下到一个结论，所以他的结论一般来讲就会比较是抽象性的时空。所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当青少年他开始看到有个女生或者一个异性，假设他是一个男生的话，他开始看到一个女生吸引他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开始思考他是不是爱这个女孩，那如果他爱这个女孩将来会怎样。其实这个有直接的感受，但也有一个对未来的凭空的思考。那这个凭空的思考都没有具体的东西去做衬托的，所以当他从这些思考，他就会跳到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当然如果讲给父母听，那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东西，可是对青少年来讲确实是使他非常有压力的一个认知，这就是他们开始在思考转化上的一个特征。当他们为这一个抽象思考开始加上结论的时候，那需要有一些假设性的假想性的东西在，所以青少年在思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假想在当中。比如抽象的思考它连同现实的意义，然后或者是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再加上将来他想象的，那这样子他就会因着推测而开始呢有一些内在的压力，甚至就会受伤。那他所想象的这些事情在他自己的内在里面可能是一直抓住他的心，然后呢这些事情他如果跟父母稍微透露一点，或者跟师长透露一点，那么在父母的眼中可能会认为这就是个小事嘛，现在讨论这个事还早，比如我刚才讲到的，如果他讲到说他喜欢一个异性，在父母的眼中会觉得说你才国中一年级，你这个事情还早，你想象未来的事还早，你还有国中三年高中三年，以后大家都要上大学，那未来的可变性还多。可是孩子不是这样子，孩子他抓住他心中的事，每天或者常常会碰到这一个人，对他来讲这些在他内在里面的思想跟推测就变成非常重要了。而且呢更加上他的同学就变成他所在思想中的观众别人怎么看这件事，不单单父母怎么看，同学怎么看，其他人怎么看。所以现实经验想象这样的一个混杂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会开始推理，从实际眼见的然后从具体然后开始用一个假设性的推理。那因为缺乏实际经验的帮助，或者是更多的一些佐证，还有自己能掌控的也不多，所以他们的整个思考不容易比较周延，或者是在当中比较平稳，反而很容易落到一个以偏概全或钻牛角尖的情境当中。所以做父母的在跟孩子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使不上力的感觉，就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拼命往一个牛角尖在钻，或者孩子怎么总是不容易解释给他听，因为他总是以偏概全在那边做思考。所以这就是他自我的思考，自己的意识，然后又以自己为中心在那里思想，所以他很难去做一个行为上的决定。那或者是如果这当中别人反对的话 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抗拒的心，采取对立的立场，或者是他所想象的里面，后来在他自己的假想的群众当中，或者是这些同学当中被否定，不被支持的话，那这样子他又会有一种另外一个极端会产生，就是变成他严厉的批评自己，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焦虑焦虑。其实这些都是钻牛角尖，或者是只是着眼在一个 小的点上。好，那除了这些假设性的推理扩大产生这些自我思想的一些偏差跟捆绑以外，还有一个是他开始思考，然后判定别人行为下隐藏的动机这也是到了青少年最容易做的他会认为爸爸的意思就这样，或妈妈的意思就是这样，从他的别人的行为下，然后他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或者认定，他就去查他行为动机。那这样子他就会对一些议题做出一些结论，这样子他就会有一些的偏见或者一些对人产生不满或者轻视这些都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呢就是说他想象一个事情的前因又后果，然后会又加上推想，通常又是过度的推想，然后呢把自己的解释放上去的时候，就变成严重或者严苛的批判。好，那这些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点心思就可以去察觉的。还有在整个思考导致他结论里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称他做想象中的观众，在自己身边对自己的行为举止会有一些看法的人，那他们就会去揣测这些人对自己的看法，那揣测这些人对自己的看法，对他们来讲就产生的一些影响，或是增加他们的注意力好感，或者是在当中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立场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而且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在那里。所以我们会发现青少年他在一个公众场合之下，或者在某一些他个人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有非常大的压力，他会去思考别人会怎么看，别人会怎么想，而且他往这些思考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觉得哎呀这种事情小事嘛不用在意，那其实我们忽略了他们非常在意，非常在意，因为他们人生的经验的广度不够，所以他们道理的认知多过经验的体会，当道理的认知多过经验的体会，这样子自我要求之下就缺乏弹性，缺乏一种平衡。好，所以 这些都会导致他们有一些非常大的内在的压力。好，还有在自己跟别人的兴趣看法想法之间的落差一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思想别人想法就觉得说别人的想法应该也跟我一样所以比如说呢当很多人同学在一起，那有一些违规的事情的时候，那他心中可能就会想我一定不会被逮到的那如果他想我一定不会被逮到，他就认为我就一定不会被逮到 那他就会想我怎么会刚好会被我碰上，哦，这些都是一种假设性的思考，啊，然后也有一种有人称作是神话式的思考，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就会，啊，从大人的眼光看就是很没有、啊，头脑的一种冒险，哦，就说怎么会去做这个尝试，想也 不要这样做嘛，这是大人的一个想法，可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啊，不会这样想，哦，他们总觉得，啊，应该可以这样，应该可以这样，哦，所以这是一种，啊，突然之间让我们觉得，哎，他们怎么会做这些事。其实这个如果有足够的一些，啊，预备或者装备或怎样的话，有些时候这样勇于冒险倒是是一个创新，是一个好的，但不当场，啊，不会是这样，啊，这才是我们做父母的，啊，觉得担心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青少年他不在意，啊，新的学者新的做法，他不在意别人认为他很偏激，啊，等等，然后他一方面，啊，要采取那种，啊，非常独特的行为，一方面又要同侪的认同，哦，那这样子，啊，两个都是在两边的，啊，两端里面，所以，啊，很难跟，啊，父母希望有一个，啊，着重的或者一个比较合情理 的部分的沟通变成非常的困难。好，那我把刚才讲的这一段跟大家整理一下，就是青少年他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开始改变，认知的改变是从他的思考改变来的，这个思考改变来是因为他思考力增加，但是因为缺乏，啊，经验跟实务，所以使得他凭空的思考增加，凭空的思考呢就比较 容易落入抽象的结论里面，那抽象的结论有很多是他自己推测的，有很多是同学之间在情境当中，啊，互相去，啊啊，影响过来的，所以他会容易钻牛角尖，他会容易以偏概全，然后他会在当中，啊，担心害怕犹豫不决，啊，或者是他采取一个比较激烈的，啊，自我的批评，对人的批判，然后，啊，这个抽象的思考也会使得他总是觉得别人有一个隐藏的动机，然后他会，啊，加上前因后果去推测，那这样子，啊，让自己的解释，啊，更被，啊，加强，啊，或者是，啊，更自我认定自己的解释是，啊，是对的，啊，那 这些啊，之外，啊，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想象中的观众，啊，想象中的观众对我们大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情，啊，不是这样想，可对他们不是，他们有一些，啊，他们自己想象中的观众在那里看着他们，啊，如果我们回到青少年，我们会觉得许多时候别人的目光都在看我们，啊，其实他们并没有在看我们，可是我们会有那种感觉，啊，然后，啊，再来就是，啊，在当中，啊，常常以自我中心的想法，然后呢，啊，有一些假设上，啊，的一些迷失，啊，跟思考，所以使得他们不在意新的做法，不理会偏激，甚至不合理，啊，甚至同侪的一个共同的行为，啊，都会使他们，啊，做一些，啊，从成人看起来，啊，没有智慧的冒险跟尝试。好，这些都是我们父母在沟通的时候，啊，要去先有认知的。好，那我们就来谈第二个部分。当我们对青少年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啊，我们父母介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的，哦，他们是怎么想的。好，当我们父母介入的时候，啊，他们就跟他产生对抗， 第一个产生的是对抗或者对抗。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抽象思考，然后又把外在的道理内化成自己里面的认定。所以呢对父母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不是那么样的合宜贴切。所以这样子我们开始去纠正或者开始去否定，那我们就跟他们产生了对抗，产生了冲突。所以这里呢，当我们看到孩子有这些认知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先接受他们有这个认知。我先说不是先批评他们错，就接受，那就是青少年他在成长的过程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表明了什么？表明说他们需要更多的经验更多自我的尝试去化解，让他们有一些多的学习。那当他们被启发，然后来做思考，然后被引导来做分析等等之后，那他们的想法就会不一样。好，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有一些认知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要紧的是不要以为他们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只是一个过程，其中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个重点是他有经过一个思考，只不过他思考需要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引导更多的看见所以但是我们不能马上给他这么多东西，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在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他有什么东西需要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思考需要我们帮他的，我们就开始放在心上，然后找到适当的时机我们就要给他机会。这是第一个我们来思考的。好，那怎么样能够帮他们？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交通一下。比如说当你的孩子回来告诉你说我隔壁的同学他喜欢上某一个隔壁班的哪一个异性，假设你的是儿子，那他说他同学是男生的话，当孩子跟你这样表达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很快的就表明我们的立场，就告诉他你现在才国一的新生，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你专心念书要紧，其实我们就把那个沟通的管道给切断了。这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跟孩子对话那你这个同学喜欢那个女生，那他喜欢他怎么什么，我们要有个好奇心，因为孩子就是有好奇心，喜欢什么，是长得很漂亮，长得很可爱，长得很吸引人嘛。其实我们跟孩子对话下去，孩子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其实他们都对这个女孩子认识不多，但是却做了很多的想象。所以这就是给孩子思考。然后如果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或许我们就可以问他了，那如果是你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为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肯定关注这就是一个爱的跟信赖的关系开始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对话，有一个爱关注，有一个我们很想去认识他们好，所以这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对抗冲突。好，第二个部分呢，当我们介入父母的介入孩子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思考他们对道德认定的能力是否只是停留在对错有没有受对错之外，通常他们会讲会不会受惩罚，然后别人的考量是怎样，别人的眼光是怎样，因为青少年有些时候的考虑是减少麻烦，然后不要跟团体脱节，所以它不是一个自主性的一个认定 啊，也就是说他们道德认定的时候啊，偏离了，为这一个决定做负责任。好，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如果我们对道德的认定只是对跟错的时候，这个帮助不大，因为对跟错下一个就是会不会被惩罚。那么下会不会被惩罚还不一定，但是现实是什么，别人的眼光如何，他怎么样减少麻烦，怎么样取悦在他所要待的那个群体当中。那所以我们父母要的是他能够有一个自主性的思考，为他所认定的负责任，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讲到小学生的时候，我常跟弟兄姐妹讲真正的品德是为自己要负责任的。所以如果他能够对自己负责任的话，他才对外在的环境，特别负面的环境有抵抗力。要不然别人就会跟他说你就做一个什么你就怎样怎样你就怎样怎样。他为了取悦他的群体，为了避免跟群体互动有多的麻烦，他可能就会做一点会参与一点，或在旁边看，或等等，甚至不当心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他就被卷入到这个不好的当中去。所以我们父母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要能够更深一点点，要深的一个思考。好，那么当我们跟孩子在对话的时候用这些对话的方式，最要产生一个新的模式，那么要他们先说出来，如果他们不说就很难了，所以他们要愿意说，说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去慢慢的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思考的，然后再慢慢的去使他们对他们的认定做一个分析，这样他才会有机会去知道原来事情可以这样想原来事情可以 有那一个角度去做。重点是如果是我们直接告诉他的话，他不会听的，如果我们慢慢引导，让他自己发现，他会认为这是他自己有的。所以我们在跟他的对话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有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他们要信得过我们。所以这就是信赖的关系，爱跟信赖的关系，他要信得过我们。就是我们不是批评，不要有负面的论断，我们不要很快的 做一些想法上的决定不用急不用急。我在说我们要慢慢的让他们愿意说他们的想法，然后去启发引导，看他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再让他们知道怎么他们所认定的，但这个是他认定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我们要让他们信得过我们，信得过我们。所以就以刚才那个例子，如果你的孩子，你问他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异性，他告诉你的，那告诉你的之后，那你不要说那个不重要。如果他跟你说我要找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那你做父母说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你就不要这样想，即便你这样想也不要这样讲我在说这个是重要的。当他觉得漂亮的，那你要同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当然让人觉得看起来好，但我们就要问了，你所谓的漂亮是指她长得像模特儿呢，还是长得让你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呢，还是怎样的。其实你就慢慢跟孩子谈你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思考来的，那你慢慢的发现他觉得漂亮很可能是一个可爱，很可能是这孩子你这个让他觉得看得很顺眼，或者那么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什么。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做这些引导跟帮助，那这样子孩子就觉得 他跟我们对话啊，不会很快的就中断，不会很快的就有一个墙挡住。好，那么做父母第一个跟孩子要对话，要记得让他们信得过我们。还有第二个是对我们做父母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我们要表达自己的认定思想看法的时候，要让他们觉得这个父母是很够看的，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哎呀，我早知道你们就这样想。他的意思就把我们的看法给看低看扁了。所以如果我们父母要讲讲法，除非我们能够让他觉得说，哇，这个想法这个说法这个认定啊，是我没想到，但实在是有个啊一级棒啊，我们做父母就要问我们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思想认定。如果没有，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他把早就把我们看得看清楚了，看透了。所以做父母的不容易哦，要想想看啊，要想想看，即便是他也知道我们的想法，但我们的想法在整个陈述表达上有没有让他们觉得够水准够高。还有一个是在平常的时候要能够好好的利用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伙伴的关系或者家庭的会议，有些时候孩子有一些观念想法认定等等，我们觉得不是啊，非常好，可能我们希望给他做一些调整的时候，那是我们跟他之间个别的对话，在夜会中谈呢，还是我们全家人可以在一起思考，或者是我们借着某一样的一个活动在当中来看，或者是我们陪他走，其实这些我们做父母的都要灵活的应用。好，所以我这是第二个部分，好，我把它整理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认知啊等等的时候，我们跟他对话的时候啊，不要啊就导致一个对抗或者冲突，我们要在当中啊以听啊为首要，听然后开始啊才有机会帮他们，然后要抓住机会来啊引导他们，然后呢，这当中有一些要紧的事，那要让他们知道啊，特别跟道德这些有关的时候啊，重要的啊不是别人怎么看，重要的不是会不会被惩罚，我在说这不是最重要，要孩子知道这个决定是有责任要负的，有责任要负的，有这些他如果知道，他就比将来就有啊有那个啊的警戒心哦。那如果孩子碰到一些问题问你的时候，我们也要帮助他有路可走哦。所以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新的模式，让我们做父母的要让他们信得过，让他们觉得说我们是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啊教练啊，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啊引导啊。然后呢啊，我们要利用各种互动的关系，是个别的，是加一起的，要都要灵活应用。好，那么爱与信任的关系的建立，接下来我跟大家啊讲六个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关系的。好，第一个就是培养啊更多的啊默契啊跟信赖啊。当场啊，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为了避免冲突，那么他就会放任，避免冲突就会帮孩子做。所以你避免冲突，你不去管他就放任了，你避免冲突你就帮他做，他就依赖你了，所以这些啊都不是让孩子成为一个成熟人的路。所以我们要能够让孩子可以啊在责任中自我管理，然后呢在他所做的事上他要自我负责， 这样他才能够又想自主又能够管理。那这样我们就要给他一些，跟他互动中要有一些默契，要有一些信赖。所以啊，我们要允许他在不同的道理跟看法当中，但是这个道理跟看法啊，我们要给他一个啊一个界限啊，让他重点是他认同我们的这一个界限啊，这个界限啊，他可以有不同的道理跟看法，可是界限在哪里？他不能越过那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底下，他可以很安全的去做尝试啊。所以我们坚持的界限啊，是不是单单对他们，而是对每一个人，特别对自己也是要这样啊，这就是一个界限。所以在这界限底下，我们让他们可以啊自主去管理负责啊，这是第一个，这是默契，这是一个信赖啊，一个让他们自己走，一个这有一个界限在那里。然后这个界限不是针对他们，我在说是针对家中的啊每一个成员啊，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说话算话啊。好，第二个部分是鼓励跟赞美啊，我们表达要具体啊，贴切啊，表达爱，表达赞美，表达鼓励，都要具体贴切。当孩子啊慢慢成长的时候，他开始有内在的压力啊，以及啊慢慢的因着啊课业、人际关系的啊威胁来的时候，他会有失控的时候，钻牛角尖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啊能够化解啊化解啊化解他的这个尴尬啊，化解他在当中的一个没有把事情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所以鼓励啊跟在当中给他们的一些啊赞美都是要紧的啊。所以啊这些都是让孩子有足够的时空去增加他们的实际的经验，那么有啊更多的啊对自我的认识，这样他们才在弹性跟平衡上才会拿捏得稳。第三个，我们要跟他们啊能够有一个在一起的生活，然后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好，我这边特别提到我们跟孩子呢啊，他们跟同侪之间需要在一起，但也要有合适的因着信仰的缘故等等有适当的抽离。所以我们要跟孩子呢在互动中呢啊，要他们啊跟我们的互动里面要有一个啊相聚在一起的生活跟习惯。所以品格的或者信仰的坚持其实是一个实际跟长期的做法或者长期的习惯。我比如说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基督徒，许多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啊，主日一定要坚持。很多人以为这是律法，其实这跟律法没有关系，这是帮助孩子啊对某一些重要事情在习惯上的一个内化，一个内化，这样子他可以在这个内化的过程当中呢去体会啊，去体会。我不是要他们做那个律法，因为我们自己也要在当中啊，去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信仰的习惯而感到那一个欢喜，那一个满足。那这样子他们啊就会在当中慢慢去体会。所以我们要家中从啊他们啊慢慢成长的过程，要他们有一些生活中啊一个好的安定的定点。哦，那这个对他们一直在成长过程都是要紧的，因为他们一进到大学以后生活更容易乱，如果没有一些生活上的定点啊，他们会在当中受到很大的亏损。 然后第四个，我们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啊，要记得听比说重要。那允许孩子跟我有不同的道理，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我们要允许孩子能不接受我们的道理，因为他的不同的道理不要担心，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现在不接受我的道理，也不要那么担心，因为这也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但是呢，重要的是我们在谈到某一些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平常有一些事先的沟通跟说明，这样子能够帮助他们。然后如果孩子为某些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怎么可以帮他们，我们做父母的通常要有界限，在那一个界限的范畴之下给他们决定，就是说他们可以决定，可是我们的界限是什么，但你不能界限画到最后没有弹性，你要想想看，这就是一个可以有意见，可以表达意见，还有一个可以讨论意见。青少年希望他们可以表达，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告诉他们，表达完之后我们可以讨论，不能说他表达了我们就接受，同样也不是我们表达了他就接受，表达之后我们能不能讨论，讨论之下我们能不能找出路来走，这个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好，我们跟孩子在互动当中不一定都可以完全同步，但至少我们希望身心上非常愉悦的，孩子跟我们相处没有压，没有太多的压力，没有太多的压力要不然很多青少年通常不太喜欢跟父母在一起，因为跟我们相处也有压力。简单的来说的话，一个做母亲的看到青少年看这个也不太舒服，看那个也不太顺眼，那我们会说孩子会不高兴，我们不说孩子也不高兴，因为我们肢体上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样子孩子跟我们相处就没有愉悦的感受，没有愉悦的感受，没有办法享受在一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想要脱离放学回来吃过饭了就躲到房间去所以这些都相处没有愉悦的感受，所以我们不要一昧的说孩子怎样，其实没有愉悦的感受这是双方的那我们要帮助孩子，那改变就要从我们开始，我们不是讨好他们，不是讨好讨好没有什么用，因为孩子会觉得你讨好我一定有目的的所以要让他们相处就是相处那么是一个非常一个在当中可以没有负担的，我就强调这个没有负担，大家开始去思考那也可以坦诚跟孩子讲那或许还是希望你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等等，那或许就慢慢让孩子觉得说跟你相处是一个愉悦的，不用挂虑的。然后后面我们也会继续再谈第六样，孩子一定会有危机的压力的目的，所以我们会讲到情绪管理跟面对挫折所以当孩子有危机有压力的时候，他有忧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记得跟他们共同面对，共同面对那他们有一些挫折的时候或者一些难处的时候，不要增加他们的罪恶感、挫折感。我们要能够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愿意为他祷告，我们愿意跟他同行的那这一部分帮助孩子面对危机、压力、情绪挫折等等做父母的有一个要点，这个要点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肢体语言其实就表现出来了。嘴巴说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的整体的表现是非常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自己要自己对付 要不然我们很难跟他们共同面对。所以这个特别做父亲的难处是碰到这些的时候就会很想要用很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那理性通常解决不了压力，因为压力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是要去走过它的。那做妈妈的就会用很感性的，但是整个显出在肢体上是焦虑，是不安的。所以孩子要面对自己的压力，还要面对妈妈的压力，那干脆不要跟你在一起，他轻松多了。所以有些妈妈会觉得说，哇，我想帮他，他怎么这样，那我就想跟做母亲的讲，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够放下忧虑的话，那你不要想帮孩子，因为孩子不仅担心自己，还要担心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建立爱跟信赖关系的时候，要记得圣经讲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我们先让自己有喜乐的心。喜乐是什么？喜乐是一种对在那个点上的一种非常欢欣的一个期待，一个期待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可是是一个很强烈的期待，在一个欢欣的期待在哪里。然后要凡事谢恩，这是一个这两样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要跟神祷告，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喜乐，让我们可以谢恩，让我们可以祷告。好，所以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建立爱跟这一个信赖的关系要给他们有一个默契的培养，但在界限底下让他们去尝试，要一个鼓励跟赞美，让他们总是被扶持，让他们总是在困难中有一个可以安心的范畴，要跟他们相聚，有好的习惯，我们自己坚持也让他们在当中接受，要好的沟通模式，听比说重要要跟我们相处身心上是愉悦的，在面对压力危机挫折的时候求主先让我们有一个在当中把危机看成转机的，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给我们喜乐的心跟感恩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跟他们共来帮助他们来面对。好，所以在当中一开始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怎么办？所以记得我们总是找出这当中仍然是可以让我们觉得感恩的地方然后我们扶持孩子，帮助他，那么让他在依赖中慢慢的可以独立自主那最好是一个无形的，让孩子感觉他是独立自主，但是事实上是我们给他的范畴跟弹性跟在当中的一个可以过的可以度过的情境里面他得建立。当我们觉得很难很难的时候，那么要紧的是要邀请孩子一同祷告，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他也需要神的帮助。所以爱跟信赖的关系是从主那边给我们爱心跟信心的。好，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所交通分享的希望我们能够认识青少年，知道他们思考，知道他们的认知，知道他们的决定，知道他们担心的，知道他们容易的一些的情境，那我们才来思考怎么帮助他们。那我希望你们夫妻如果一起听了这个课，你们一同去思考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什么可以用刚才所提到的六个评估跟思考的角度里面，可以怎么样去审视目前的关系，整理出可以改变的地方，然后彼此鼓励自己比较担心害怕的夫妻之间一起 祷告，彼此提醒。那我们也放心的告诉孩子，就这就是爸爸担心的，这就是妈妈挂虑的。也邀请孩子给我们一些时间去面对我们的担心。那孩子跟我们说不要担心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谢谢谢谢你这样扶持我，让他也觉得他也是一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帮助者，这些都是帮助他们心思长大的地方。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交通到这边，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父母真是看到一个孩子他有一个生命的成长，从一个幼年的阶段要逐渐进入到成年的阶段，在这个转换的当中他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我们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让我们从你那里得智慧、得爱心、得信心，来跟我们的孩子建立一个爱跟信赖的关系，使他们总知道我们在他们的身边，帮助他们、扶持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当中不断的接受各样的挑战，也在生命中不断的领受以及自我的学习求主来保守赐福，让他们不断的在这样的情境中成长，能够对自己所做的思考更能够具体，能够 实在，也更为是蒙你喜悦的，能够对自己想要采取的作为更知道怎么样是一个负责任的，是实质的。我们都求主来保守眷顾，谢谢主你听我们的仰望，把每一个人的难处交在主的面前，愿主的恩都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在你面前的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好，下次见。